你好，欢迎来到我的概率论课，我是刘佳。上一模块我们重点讲了频率法，而且学习了期望和方差，这是两个描述随机事件的重要指标。从这一讲开始，我们进入课程的下一个模块，概率分布。你可能听说过正态分布、幂律分布这些名字，对它们的含义可能也有或多或少的了解。这一次我们就从概率论的角度正本清源的讲一次。模块第一讲，我会先带你从整体上理解概率分布，看看正态分布、幂律分布这些词是怎么来的，又有什么具体的意义。我们知道数学家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抽象，如果一类事物能找到共同点，就会被抽象成一个数学量。在处理随机事件的问题上，这个抽象出来的结果就叫随机变量。什么是随机变量呢？简单说，就是把随机事件可能的结果抽象成一个数字，每个数字对应一个概率，这个随机变化的数字就是随机变量。有了随机变量，我们就把现实世界和数学世界打通了。要寻找一个随机事件的规律，直接分析随机变量这个具体数字的变化就好了。比如要研究中国人银行存款的状况，银行存款余额就是这件事儿的随机变量，我们每个人的存款余额就是这个随机变量的一个结果。要研究地震的强度，地震的级别就是个随机变量，一到八级，每个震级就是随机变量的一个结果。把随机变量所有的结果和它对应的概率全部统计出来后，我们就有一个东西叫概率分布。还是地震的例子，如果把所有地震的震级都统计出来，根据频率法，我们就能知道不同级别的地震发生的概率了。一级地震的概率有多大，二级地震的概率有多大，一直到八级的地震的概率有多大，全都一清二楚。这样我们对地震这件事儿就有了个整体的认识。到这里，概率分布的作用估计你已经看出来了，还是我们一直说的，就是整体上的确定性。通过从整体上描述一个随机事件所有可能的结果和对应的概率分布情况，我们就能像上帝一样俯瞰世界，从整体上把握这件事的基本轮廓，也就能为进一步探索其中的规律提供了可能。每个随机事件都有自己的概率分布，随机事件不同，概率分布自然也不相同。但经过不断的研究，数学家们逐渐发现概率分布是有规律可循的。比如人的身高和智商看起来毫不相关吧，但是他们的分布挺相似的，都是正常水平的比较多，特别高的和特别低的比较少。再比如地震，小规模的地震数量很多，但破坏性很小，而大规模的地震数量很少，但是破坏性很大，这和个人财富的分布状况又比较一致。更进一步的，数学家们还发现，这些概率分布的变化规律，甚至可以用数学公式来精确表示。这一个个的数学公式，就是我们这一讲讲的概率分布模型。像常见的正态分布、幂律分布，以及后面讲到的泊松分布，都是这些模型中的一种，分别对应不同的数学公式，代表一种独特的变化规律。当然，就像印度费陀经说的，真理只有一个，哲人用不同的语言表达。概率分布模型的表示方式也很多，常见的有三种。第一种就是那些让人头大的数学公式。第二种就是列表，把随机变量可能的结果和对应的概率全部列出来，想知道某一个结果出现的概率，直接查表就好了。第三种方式是画图，横坐标是随机变量的结果，纵坐标是对应的概率，画一个概率分布图。你可能见过正态分布、幂律分布的曲线，其实就是这种表示方法。三种方式各有优缺点。列表很直观，但来回查表比较繁琐。画图很形象，但是看图时往往会有些误差。公式呢，很简洁，也很精确，但门槛比较高，很多人看不懂。对于从事数学工作的人来说，我当然更喜欢公式。只有看到了唯一确定的数学公式，我们才会觉得找到了这件事情的规律，才会觉得踏实。因为这种对真理的偏好和对公式的偏执，现实世界里越来越多的随机变量的变化规律被数学家发现了。也就是说，我们概率分布模型越来越多了。有了这些模型，解决各种随机事件就变得简单了。看看它适用于哪个模型，直接代入公式计算就行了。现实世界纷繁复杂，各种随机变量数不胜数， 但是在数学家眼里，他们只分两类，一类是已经找到了变化规律，可以用概率分布模型进行描述的，而另一类是还没找到变化规律，无法用概率分布模型描述的。对于规律相似的同一类现象，概率分布模型只有一个，只是模型中的参数不一样。比如人的身高和智商，他们的规律就很相似，都服从正态分布，只是各自的均值和方差不一样。同样的，地震和个人财富的分布，大体都服从幂律分布，只是对应的幂指数不同。当然，如果不是同一类现象，不遵循同一个规律，就不能用同一种概率分布模型。如果非要拿着正态分布的公式去计算幂律分布，那肯定是要闹笑话的。至于正态分布和幂律分布是什么意思，你先不用太纠结，后面会详细讲到。你只要记着，它们是不同的概率分布模型，代表着不同的概率分布规律，不能混用就可以了。找到变化规律的可以用概率分布模型描述，那还没有找到变化规律的怎么办呢？只能束手无策吗？当然不是。一般情况下，面对一个无法解释的现象，专家们会先假设它服从某个概率分布模型，然后再去检验这个假设。比如对股市这个问题，过去的经济学家发现，股票的波动情况跟抛硬币一样，连续两天都涨或连续两天都跌的可能性差不多是 50%， 挺服从正态分布的。于是他们就用正态分布来模拟股市，并根据这个模型的数学特征，比如说数学期望、方差、极端情况出现的可能性等等，来构建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系统。最后人们拿着模型的预测和现实中股票涨跌的情况做个对比，哎，发现变化挺一致的，所以人们就认为股市的变化服从正态分布这个模型。但是很快这个结论就出问题了。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市场完全不遵循正态分布的规律，在正态分布的模型中，几十亿年才会出现一次的极端情况，会在一天内反复的出现。这时候人们终于明白，用正态分布来评估股市的风险可能压根就是错的。换句话说，我们可能从一开始就选错了模型。请注意，是我们选错了模型，而不是说模型本身是错的。概率分布模型是逻辑的产物，100%是正确的，但模型那么多，我们选择的时候可能出错。打个比方，菜刀的设计没有错，但是你用菜刀钉钉子就不免会伤到手，错的不是菜刀，而是你选错了工具。模型选错了怎么办呢？当然是重新选择新模型。在研究过极端情况后，金融分析师就发现，用正态分布描述金融资产的风险也许不对，也许肥尾的柯西分布更有效。当然你不用管柯西分布是什么意思，这里只想告诉你，概率分布就好比一个工具箱，一个个的概率分布模型就好比是工具箱里的工具，遇到问题我们从工具箱里找工具解决，如果工具选错了，那就重新选择。目前有多少种工具供我们选择呢？常见的有几十种，像正态分布、幂律分布、指数分布、泊松分布都是其中的一种。不过这个数字肯定会越来越大，因为数学家还在针对不同的现象、不同的变化特征发现和发明新的模型。你可能会很好奇，如果试了所有的概率分布模型还是没有办法准确描述某个随机变量，这时候该怎么办呢？老实说，这样的例子很多，像金融和社会领域的一些现象，目前确实还找不到合适的数学模型，但数学家们一直在努力。我们坚信任何事物都是有规律可循的，所以继续探索，发现更多模型的工作永远不会停。你看，不断探索真理，向真理世界靠拢，这不就是科学发展的过程吗？好，总结下这一讲的内容。一，随机变量所有的结果和每一个结果出现的概率一一对应，这就构成了概率分布。概率分布让我们拥有了上帝之眼，获得对一个随机事件的整体认知。二，概率分布模型是我们对现实规律的抽象，正态分布、幂律分布都是这样的模型，分别代表一种概率分布规律。三，如果说概率分布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工具箱，那么概率分布模型就是工具箱里的一个一个工具。数学家不断丰富 工具箱里的工具，帮我们逼近真理。最后，我给你留一道思考题。很多人喜欢民国，想着民国时期有那么多学术大师、名媛和文艺青年，于是就想穿越回去。根据今天学的概率分布，请你分析一下，假如我们穿越回民国，更有可能成为林语堂、张爱玲这样的天才作家，还是拉车的骆驼祥子呢？欢迎在留言区写下你的答案。虽然概率分布模型有几十种，但是那几个常见的就已经能帮我们理解大部分现象了。这个模块接下来的几讲，我会向你介绍几种常见的概率分布模型。下一讲，先说最重要也是最简单的正态分布。我是刘佳，我们下一讲再见。